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哈马斯加沙北部指挥官丧生，为开战以来最高层殉职官员。全哈马斯愿意延长停火2至4日，再释放20至40名人质。X 平台被控放大反犹太仇恨，马斯克传将会出访以色列。商业邮轮在亚丁湾被持劫求救美军之后，现已脱险。美军将会部署新陆基中程导弹在亚太地区，阻止中共侵台。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前往美国进行拜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星期日证实，该组织北部指挥官甘道尔以及其他三名高级领导人已经在以色列进攻期间丧生。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丧生的其中一名高层官员西扬姆是哈马斯旗下武装组织卡什姆里火箭发射单位的负责人，而甘道尔就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北部的最高指挥官，这亦是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引发战争以来已知死于战争的该组织最高级别官员。不过对于甘道尔的死讯，哈马斯并没有讲明他是几时或者在哪里身亡。据总部设于华府的非政府组织反极端主义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据信甘道尔至少两度在同以色列的战斗中侥幸生还。根据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是哈马斯组织关系密切的人士星期日透露，在同以色列在加沙走廊休战的协议在星期一到期之后，哈马斯现时传出愿意延长停火2至4日。这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哈马斯组织已经通知调停人，该组织愿意将目前的休战协议延迟2至4日，此举有可能确保20至40名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同一日，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克尔佐格亦都提到，随着有更多人质在加沙地带获释，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可能会逐日延长。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同拜登进行电话交谈之后表示，他对延长加沙地带为期4日的人道主义暂停战斗持积极态度，条件是每日再释放10名人质。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星期日报道，受到民权组织指控旗下社交平台 X 放大反犹太仇恨的科技企业家马斯克星期一会到访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何索。不过马斯克方面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而今次访问亦都适逢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4日停火期间。今年9月1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马斯克，并且敦促他在言论自由和打击仇恨言论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马斯克这个月较早时间曾经赞同 X 平台的一则错误声称犹太人正在煽动对白人仇恨的贴文，引发巨大风波。白宫随后谴责马斯克在社交网站重复可怕的反犹太主义大话，指出此举已经违背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相关事件后续亦都引发迪士尼公司、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 Comcast 等多间大型企业暂停在 X 平台投放广告。 据美国官员星期日透露，当日一艘商业邮轮在亚丁湾遇到武装分子挟持，并且向美军发出求救信号，随后经美国海军协助之后，邮轮现在已经脱离险境。路透社指出，这一艘载有磷酸货物的邮轮经船公司确认是中央公园号，不过官员并没有透露攻击者的身份。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悬挂利比利亚旗帜的中央公园号在2015年建造，是克拉姆维兹航运公司所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驱逐舰梅森号对求救信号作出回应，中央公园号随后获得释放。上星期，伊朗盟友也门青年运动在红海南部亦都挟持和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还向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和武装无人机，并且直言锁定更多以色列船只。而今次被劫持的中央公园号是一艘小型化学品船，由总部位于伦敦、隶属以色列欧佛家族的佐迪艾克海运公司管理。据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上将近日表示，美军明年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陆基飞弹，这是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手段之一。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报道，弗林最近出席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新部署将会包括少数陆基战斧和标准陆型飞弹。他指出，美方已经测试这些导弹，打算在2024年部署在亚太地区，但是他没有透露将会在几时或者哪里部署。他只是强调美方将会部署这些导弹。就事件，弗林亦都警告，中共当局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正走上危险轨道。据一名外交消息人士星期日透露，阿根廷当选总统米内当日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准备会见美国和国际贷款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这位极右经济学家会在星期一抵达纽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当日前往华盛顿，并且在那里和美国外交官冈萨雷斯会面。冈萨雷斯是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消息人士说，米莱星期二的议程还包括和财政部官员对话。目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40亿美元的债务，那是时任总统亦都是米莱的主要盟友马克里在2018年所签署的570亿美元救助协议的一部分。而新当选的米莱将会在12月10号接替左翼贝隆主义者费尔南德斯就任总统一职。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30号将在迪拜登场，预计包括各国领袖大约7万人参加，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行程，两个人今个礼拜都不会前往迪拜。据法新社报道，拜登今个礼拜行程包括前往科罗拉多州宣扬美国对风能的投资，另外将同安哥拉总统卢伦科见面，以及点亮国家圣诞树。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拜登并未计划参加今个礼拜的气候峰会，亦都没有打算在12月12号议程落幕之前与会。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暨前参议员克里将在峰会中代表美国带领每日的磋商议程。北韩礼拜日声称他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射更多卫星，同时北韩军队正在恢复边境上已经拆除的军事哨所。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外务省表示，上个礼拜发射的军事间谍卫星是为了监视美国和他的盟国。北韩说，这颗卫星已经成功进入轨道，并正在传输照片。但是南韩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颗卫星的能力还未得到验证。今次发射促使南韩暂停执行2018年 南北韩军事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并且恢复对边境附近的空中监视。北韩就宣布不再受这项协议的约束，并将在两国边境部署武器。南韩国防部表示，已经观察到北韩士兵将重型武器运回去非军事区边界，并且重新设立了根据协议拆除的哨所。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就北韩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应对方案进行讨论。南韩、中共和日本外长在釜山举行了第十次三国外长会议，这个是三国外长时隔四年多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三方表示，关于之前力争在年内举行的日中韩首脑会谈，三方会尽早在合适的时期召开达成一致。但据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事实上已经放弃年内举行。另外，三方确认将在经贸、和平和安全等六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就加沙问题、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三国外长会谈还就北韩局势进行了讨论。上个礼拜六，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并表示希望东京和北京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安全对话。中日韩在1999年开始设立三国合作机制，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肺炎疫情，上一次三国峰会是在2019年。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警告，中共正积极地在西半球扩张。他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呼吁，美国必须更加关注邻国和国家安全，以免被中共乘虚而入。加拉格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沾沾自喜，我们很庆幸觉得邻居都没有敌意，我们周围有两片海洋，我们觉得在自己的后院有一种安全感。中共正利用这种自满情绪蚕食我们的领土，这个是削弱美国并企图取代我们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环。加拉格表示，这些迹象包括中共扩大在南美洲的卫星能力，这个令到北京能够更加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加拉格说，就他们拥有的智能起重机来说，他们占据了大约 90% 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我们自己的港口以及南美和中美洲的港口。在过去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超过24000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这个人数不单止刷新历史新高，还超过前10年的总和。根据巴拿马移民当局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中国是通过巴拿马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第四大来源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但是北京拒绝与美国合作，拒绝接收被美遣返的中国偷渡者。在过去，美国外交官曾经试图与中共合作，促使他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国公民，但中共的反应都是想尽办法推脱拒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他们就是直接拒绝承认偷渡的人是中国人。好像中国这样密切记录和监控公民的国家，不可能没有每一个公民的照片，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台湾疾病管理局25号表示，按照中共官方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5个礼拜快速攀升，医院急诊占比来到 6.2%， 是过去3年同期的 2.5 倍。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26号说，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和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王华兴说，多病原监测结果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不同年龄群体流行的主要病原体不同，0-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鼻病毒为主，5-1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为主，15-59岁人群当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岁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普通冠状病毒为主。北京市民林女士26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的儿童染疫情况超级严重， 近日，北京儿童医院的内科小夜门诊，四五千人逼在密集的空间里面，到了凌晨还有两千多名患儿在等待候诊。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暂时停火协议将在星期一到期，国际社会要求延长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大。日前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媒 X 上发表贴文说，埃及、卡塔尔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推动达成协议，将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四日人道停火协议延长两日。路透社报道，哈马斯已经同意该协议。星期日，哈马斯释放了17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4岁的以色列裔美国女童。自上个星期五以来，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达到58人，其中包括外国人。以色列星期日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囚犯，使停火协议下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总数达到117人。以色列星期日说，加沙地带仍被扣押的人质总数是184人，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和80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末称，一旦停战结束，以色列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以实现消灭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的目标。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成立白宫加强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旨在令医药、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该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家经济顾问波雷纳德担任共同主席，成员包括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情报等各部门的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与贸易代表。拜登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新增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为企业提供可靠成果，增强美国农业与粮食系统，支持美国国内高薪的工会工作。美国还将与盟友和伙伴在关键供应链上合作，包括同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阻断早期预警系统，同日本、韩国启动早期预警系统，开始列出例如关键矿物、可充电电池等优先商品和原料，同澳洲、加拿大、欧盟、日本与英国及世卫组织合作解决药物短缺等等。星期日，北韩声称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射更多卫星，同时北韩军队正在恢复边境上已拆除的军事哨所。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外务省说，上个礼拜发射的军事间谍卫星是为了监视美国及其盟国。北韩声称这颗卫星已经成功进入轨道，并在传输照片，但南韩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颗卫星的能力尚未得到验证。这次发射促使南韩暂停执行2018年朝韩军事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并恢复对边境附近的空中监视。北韩就宣布不再受该协议约束，并将在韩朝边境部署武器。南韩国防部说，已经观察到北韩士兵将重型武器分回非军事区边界，并重新设立了根据协议拆除的哨所。据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上午再次访问了位于平壤的韩泰国控制中心，并观看了最新卫星相片。星期一，以色列表示已经和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达成初步协议，未经以色列批准，马斯克的 SpaceX 不会在加沙启动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这一共识的达成正值马斯克访问以色列之际。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和马斯克达成了原则性谅解。卡希说，根据这一重大协议，星链卫星单位只能够在以色列通讯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以色列运行，包括加沙地带。他还说，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作战之际，这一协议至关重要。马斯克早在一个月前表明支持为加沙提供星链服务的想法，当时在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期间，加沙的通讯服务一度中断。卡希当时反对为加沙提供星链服务的想法，表示哈马斯将利用他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今年黑色星期五，美国线上购物金额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电商研究机构 Adobe Analytics 的报告，礼拜五当日，美国电子商务支出同比增长 7.5%， 达到创纪录的98亿美元。这个反映出消费者比2022年更愿意使钱，其中53亿美元在线销售额来自手机购物。Adobe 预计网络星期一的网络销售额可能超过黑五，达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比去年高出 6% 以上。每年的黑五亦成为跨境买家关键的年尾旺季，但今年不少中国商家表示黑五很惨淡，来自美国购物网站的订单不多，尤其在亚马逊平台上的买家。业内人士说，黑五的不佳表现和国内整体消费环境以及黑五价格无法一降再降有关。亚马逊平台上的商品在黑五折扣的加持下，亦都比不过拼多多跨境平台天猫上的日常价，价格内卷越演越烈，降价幅度非常大，或者进一步压缩商家的利润空间。礼拜日，中国和南韩、日本三国外长举行会晤，就三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议达成协议。不过，消息人士说，三边首脑会议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实现。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釜山分别会见了到访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国外长王毅，并主持了这一次的三边外长会议。会后，南韩外交部一名官员说，三方没有就三国元首峰会的具体日程安排达成协议，但正进行有关的沟通和协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南韩没有提及在今年12月召开峰会，表明南韩不会再争取在年内举行峰会。这个是中日韩三国外长事隔4年3个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磋商。三国曾经商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谈，以加强外交沟通和经济交流，但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疫情，这一计划受到阻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学者话，中国疫情同以前唔同，卷入恶俗危机案，牛腾宇疑似被落毒，三孩补贴无法领取，寻常人远离梦想。进攻阿夫迪伊夫卡，俄军遇到最严重损失。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取消同希腊首脑会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多地 RSV、流感、支原体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好似返回到去年冬天疫情严重时期的紧张局面。患儿中儿童数目庞大，目前已经有患病儿童因病去世的案例。中共政府被迫增加发烧门诊的数量以应对目前的严峻情况。美国 Political 杂志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儿童聚集性肺炎报告的信息，令到世界想起了接近4年前大流行的开始。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表示，中国目前遭受的呼吸道疾病，外界发现最近没有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包括中外媒体都提到，中国这一波的疫情是在经历一次免疫债 immunity gap， 即免疫差，意思即是当呼吸道病原体得到一段时间休息时，你所在国家的容易感染人群数量就会增加，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学者认为， 这个对身在中国以外的人没有任何影响。亦有批评者指出，免疫债的讲法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无法用这样一个词就简单代替。同时亦有人士将这次疫情谴责为解封后果等等，比出多种原因，但是都莫衷一是。微信公众号缺经认为，西方国家当时根据疫情波折管控时松时紧，而中国几乎整整三年，而现在疫情已经变得防不胜防，自我防护效果亦已经大打折扣。同时由疫情创生，在国内网路泛滥成灾的二阳三阳阳康这类措辞，下意识将这种疫情滑稽化，使人轻视这些问题，这样做很不正常，令人作呕。现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小学停课，有大陆民众反映已经有多例去世病例，全部都是感冒引发心肌梗塞去世的。11月26号网络消息，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指出，广东东莞万江第二小学一年级八班有三分之一个学生出现流感发热症状，应万江疾控中心要求，全部学生暂停上课四日。11月24号浙江绍兴鲁迅小学校教育集团发出停课通知，表示23号有班级班主任报告班中多名学生存在发热现象，陆续有学生因为发热请假。据 X 平台流传的信息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涌入家长带着子女求诊的人潮，光是等验血的号码已经叫到2803号，而之前有585位正在等候。这波疫情最先是儿童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近日开始在成人中爆发，并且已经出现了去世病例。不过同以往不同的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案例大多都是感冒引发心肌梗塞。27号日河南高校老师向新唐人表示，10月份他的三个同事去世了，我们单位10月17号、18号、19号连续三日去世了三个人，都是男士，一个是93岁，这个就不要讲了，另一个是43岁，9月份感冒了，去了医院以后就昏迷了，说是心肌梗塞，住了45日院，最后还是走了。还有一个是今年4月刚刚过60岁，才体检过心脏亦挺好，去了医院就突然昏迷，就心肌梗塞，没什么基础病啊，到底是什么引起心肌梗塞的呢？不会告诉你。23号小红书一篇贴文说，一个年轻生命心肌梗死，一场感冒没了命，发病仅四日， ICU 一日就没了。了中共当局对外宣称，导致这波大面积感染的疫情为流感疫情、支原体肺炎，将新冠病毒排除在外，以防止外界对其再度发出限制令。中国对新冠疫情缺乏透明度，而 Political 引述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言论指出，外界看到的不是新的传染病，而是旧的传染病卷土重来，这个是流感、支原体、腺病毒和一些新冠病毒在中国范围引发的疫情。自然杂志发出疑问说，中国神秘的肺炎浪潮背后是什么？而澳洲雪梨新南威尔士大学呼吸内科医师詹金斯表示，冬季病例激增始终是一个挑战，他认为即使封锁了这么长时间，中国仍然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例，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和针对 COVID-19 非常不同，外界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卷入中共党魁习近平女儿习明习个人资料泄露的恶俗违纪案，少年电脑天才牛腾宇被陷害系主犯重判14年。近日视像通话，他在会见母亲可可的时候突然表现出精神失常，令可可陷入崩溃。27号可可得到消息，牛腾宇受到包夹在水中落毒，他认为可能是广东警方担忧他们的罪恶败露，所以落这样的毒手。可可今日向本台记者表示，11月24号视像通话会见牛腾宇，发现牛腾宇竟然精神失常，这个令到可可几乎崩溃，病倒在床，于是只能够托亲戚前往广东四会监狱探望牛腾宇。今日早上可可得到消息，牛腾宇目前仍神志不清，认不到亲人。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这个亲戚听出他是被包夹落毒，他在中毒之后，他就成了那种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状态。牛腾宇见了他就是胡言乱语，讲了一堆话，但是他表述的意思，他说头晕恶心，他陆陆续续说中毒，水入面落毒，他说有两个什么魔鬼，就是跟他包夹住在一起，有一个跟他在饮水机里落毒，然后他说就24号那个女的，即是可可，见完我之后包夹就不见了，他说魔鬼不见了。可可介绍，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之前警方将牛腾宇和两个包夹单独关押。十月底，可可曾经到广东监狱探望牛腾宇，当时他的状况还好好。这次南下广东是为了同个仔核对曾被警察抢走的银行卡中存款的数额。他清楚记得其中一张卡入面存有13万，但是攞返卡之后发现存款清空，结果可可提议的会面被公安推迟，最终24号才会面。可可表示这次会面还有一个异常之处，以往会见的前一日警方都会打电话确认提醒，这次就没有。他同对接的警察打电话，对方亦不接，后来是打到对接警察旁边办公室，接电话的人才将对接警察叫来通话。我心里面有一种不是几好的预感，到第二日会见，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仔就不认识我了。他每次第一句话就是妈妈，面带微笑，他不认识我了，他瞪着眼看着我，亦不知道我是边个。我说你还好吗，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他就表述有人害他，一个戴眼镜的就是那个狱警，就将这个视像通话截断了，不给他讲，个仔指住他，一直指住他，瞪着眼子，那肯定就是他在那害他了。他没有表述完，视像通话只有5分钟，今天这个亲戚会见了半个钟头，所以表述得很清楚。可可认为牛腾宇遭此毒手，除了涉事警察怕私吞银行卡中的钱败露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茂名中级法院立案并且承诺明年一月之前再审牛腾宇的案件，还答应会给书面结果。这里中间肯定有些人是同意放人的，因为我上次去了广东之后，我回来他们就释放了张钦瑞。张钦瑞是该案件中被判刑期仅少于牛腾宇的黑龙江青年，他被判了5年。可可说警方曾经声称涉及该案的年轻人被定为黑恶势力，一日都不能够减刑，但是没多久之前警方就提前9个月释放了张钦瑞。我想释放了他可能就是要给牛腾宇减刑，觉得是个好消息，我亦看到了希望。我回来之后就比较高兴，没想到他们中间搞鬼，肯定当初有些收了顾家钱的那些人，他是不想给牛腾宇出来的。可可提到的顾家是指恶毒危机上海站长顾洋洋家。据悉顾洋洋曾短暂被捕，获释后被家人立即送往境外。可可向本台表示，顾家他是属于同原上海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他们一伙的，他不想给牛腾宇出来，因为当初就是他们操作判牛腾宇14年。自媒体人李燕铭曾指出，中共政法系统长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操控，办理恶俗危机案的广东茂名警方曾多次针对习近平搞局，被质疑是该案幕后操控者的前中共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春生在2022年12月落马被查。目前看来似乎虽然头目已经落马，但参与炮制冤案的警方人员仍在作恶。可可表示由于孩子精神失常，他准备下个礼拜同律师一起前往广东帮牛腾宇申请保外就医。律师说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要求他立即放人，他就说给你减刑，比如他给你减成这里坐了4年，他就减成5年，这一年之内他要害你，他还会害你，我们就需要要求马上出来，必须出来，在里边我一日都不会放心的，现在即刻治疗，否则的话谁知道他们哪一日要落毒，这个孩子的命能不能够保住。27号，关于中共政府虚假生育补助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有河南郑州网友指出， 中共政府答应的生三孩奖励根本就无法领取。有微信公众号发起调查，发现确有这样的事情。河南商报报道，9月1号起，根据市政府生育政策全面启动，郑州市的一孩、两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奖励2000元、5000元和15000元，以促进人口长期增长。幼儿三岁前，夫妻每年各享10日育婴假，累积完产假可以申请至一年。不过有三孩家庭去询问当地社区时，就领不到这笔钱，民众被各个单位找藉口推托。公众号风声 Opinion 指出，有人向街道办申请补贴，街道办说有这个政策，但是没有这笔钱，还要等通知。问落户的派出所，派出所说自己只负责上户口。打市长热线，回复说转给卫健委真正的职能部门。卫健委回复还要等实施细节出台。还有人在单位申请产假和育婴假，这个单位的回复更绝，这个是市入边的政策，我们是县城小单位，跟我们无关。就好像这个县城不属于郑州市管辖的。Opinion 说，或者这个单位还可以这样讲，文件只说提出申请，没说必须批准，这样单位不同意就没有事咯。有关消息引发民众愤慨，之前的政策明显是说只要生孩子就给钱，但是生了孩子的家庭这笔钱就拿不到，简直讲不过去。这里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的危机，令到其补贴政策无法维系。亦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网友亦关注更多民生问题。在这个之前，河南郑州亮亮丽君夫妇纪录烂尾楼房产的事件引发各界关注。在最近，因为烂尾楼维权被殴打的夫妇两人突然宣布他们将离开郑州返回老家，放弃了在郑州定居的梦想。2022年7月，亮亮丽君夫妇贷款102万的房屋停工，新房屋变成烂尾楼。两年之后，在一次维权受到殴打之后，两人疑似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回到老家过日子。短短两年时间，大家见证了这对夫妇的经历，从眼中有光到眼中有泪，最终又是面上有伤，被迫返乡。有网友评论说，这些就是郑州人才引进宣传片之我们屈服了，小两口买了一套房屋，结果毁了整个生活。虽然有人嘲讽他们是非常精准的，成为了步步踩雷、步步被割的标准韭菜，但是他们确实是在逆境中生存，却任劳任怨，怀揣梦想不断向上攀爬的那些中国年轻人的写照。而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年轻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远离梦想。英国国防情报局27号发出报告称，过去六星期中，俄军在乌克兰的损失达到了全面入侵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引述乌克兰的统计说，由于进攻阿夫迪伊夫卡，11月俄军平均每日损失931名士兵。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西尔斯基上将表示，自从11月初以来，俄军在霍尔蒂察作战战略地区损失了将近9000名人员和1002套军事装备。之前俄军在2023年3月遇到最惨重损失，平均每日被乌克兰消灭了776名军事人员，这个发生在俄罗斯向巴克穆特推进的高峰期。英国情报部门解释说，这些情报无法获得确凿的独立证实，但是数字似乎是可信的。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11月22号表示，过去六星期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减少了36000名军事人员，包括伤员和阵亡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人员损失，亦是在最近爱沙尼亚作战事务部副参谋长马克上校报告说，一个月内，俄罗斯在克尔松州第聂伯河东岸损失了3500名占领士兵。乌克兰在当地获得更多优势，由于俄国在东岸的能力削弱，俄军发现当地的地面通讯变得脆弱。俄罗斯军事部落客11月26号声称，俄罗斯第70摩托化步兵师亦是新组成的第18集团军人员，经常写信抱怨克林基附近克尔松州东岸后勤的脆弱性。 同时部队遇到部队协调困难，连同营级指挥官出现疏忽，造成军事困境。战争研究所先前通报表示，俄罗斯军事部落下多次抱怨克林基附近的俄罗斯军队存在火力支援、部队协调、电子战、反炮兵和防空不足等问题，导致俄军在当地处于劣势。27号，英国首相辛伟成和希腊总理之间的会面突然被取消，原因是有关归还帕特隆神庙大理石雕塑的争执。这些大理石雕塑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两国都声称自己拥有这些艺术品。两国会议原定在28号中午举行，一位不署名英国保守党人士表示，由于对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评论，会议不可能继续进行。两国出现争执的领域在于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这些是帕特隆神庙雕塑中最精华的部分，目前位于在大英博物馆中。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办公室27号晚间发出声明表示不满。米佐塔基斯说，希腊在帕特隆神殿雕塑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希望有机会和英国同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国际局势的主要挑战，包括加沙、乌克兰、气候危机、移民。据悉，在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拿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当局许可，可以从帕特隆神庙中拆除并运走一批雕塑，并且将它们送入大英博物馆。由1980年代起，希腊一直通过外交等渠道追讨这批文物。米佐塔基斯任职期间曾提议可以将希腊一些珍宝借给大英博物馆，以换回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而英国政府坚称这些工艺品并非战争掠夺，而是合法途径获得，并以希腊缺乏存放雕塑的安全条件为由拒绝归还。在26号，米佐塔基斯在 BBC 采访中表示，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将蒙娜丽莎切成两半，一半放在罗浮宫，一半放在大英博物馆，你认为你的观众会欣赏这幅画的美丽吗？希腊总理在礼拜一11月27号的声明中说，那些相信自己立场的人不应该害怕听到相反的观点。一位希腊高级消息人士说，希腊总理的言论反映了当局在该问题上的固定立场，并补充说，无论如何，此事与英国政府无关，而是与大英博物馆有关。
美军两大申报局封住北京，以色列邮轮中东遭劫，美军出击。拜登宣布新行动，全部内阁部长罕见入脱欧重磅机构。北交所阻大股东买股，全习近平赴上海视察期货交易所。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目前中东战火有降温的迹象，以哈今日27号达成了最新的人质协议，延长停火两日。另一边，美军在红海出击重挫极端组织。与此同时，美军在印太地区落实战略脚步亦相当紧凑。美军两大最先部署将超过300架先进战机部署到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围绕中国，还增加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将北京封到密不透风。卡塔尔政府11月27号表示，以哈同意今日之后将停火期限再延长两日，埃及官员亦宣布了这个消息。哈马斯昨日26号证实，在加沙战斗中，哈马斯的多名高级指挥官被以军击毙，包括高层关键人物加沙北部指挥官甘道尔。甘道尔被定为全球恐怖分子，哈马斯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之一，亦是哈马斯高层的关键人物之一。以色列较早时曾多次展开击毙甘道尔的行动，但他都幸存了下来。以色列誓言要摧毁哈马斯，无论他存在在哪里。以色列假定哈马斯最重要的领导人新雅尔·伊哈辛瓦
同德索夫 Mohammad Diev 同哈馬斯分子都在加沙南部某處，但11月26號卡塔爾首相表示現在還不清楚哈馬斯最高的頭目辛雅爾的下落，他的下落可能只有和他關係密切的人才知道。昨日11月26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向部隊重申了這一場戰爭的三大目標，強調將繼續作戰到底，直至勝利。而以色列專家預計停火結束後爭奪加沙城控制權的戰鬥將重新開始，並將持續一個星期至十日。而以哈衝突爆發以來，胡塞武裝不斷針對美軍和以色列發動襲擊。11月26號一艘以色列貨輪在亞丁灣被也門胡塞武裝劫持，這艘貨輪是屬於以色列億萬富翁歐費的集團的，於是美軍出動了部署在紅海的神盾驅逐艦梅森號趕去解救，逮捕了船上的武裝分子。胡塞武裝事後發射兩枚彈道導彈進行報復。美軍一方面部署部隊在東地中海地區震攝中東戰爭，而另一邊美軍同時宣布實施兩項重大行動。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費林 Charles Flynn 昨日在國際安全論壇上宣布2024年美國陸軍將在印太地區部署新型中程導彈系統。20號來自猶他州希爾空軍基地有一批數量不明的 F-35 戰機抵達日本加守納空軍基地。美國空軍與太空軍雜誌報導，這次抵達日本加守納美軍基地的 F-35A 隱形戰機是替換了48架老舊的 F-15 英式戰鬥機，而美軍一直在加守納輪換部署戰鬥機部隊，就是確保美國戰鬥機群在沖繩戰略要地的持續存在，大幅增加美軍在印太地區的第五代先進戰鬥機數量。美軍認為能力現代化是印太戰區的非常重要的事務，加守納擁有100多架輪換部署和永久駐扎的戰機，除了由 F-15 和 F-35 組成的戰鬥機聯隊之外，還有哨兵預警機、同溫層空中加油機和救援直升機，還有數百名飛行員、維修和地面支援人員組成第四遠征戰鬥機中隊。這個令到加守納部隊成為功能和結構最複雜的部隊之一，亦是美國在海外部署的規模最大的作戰部隊。而日本計劃採購 F-35 戰機的數量已經達到147架，這樣看來美日部署在日本的 F-35 戰鬥機數量可能超過240架，並且韓國預計在2028年完成了60架 F-35A 戰鬥機的採購計劃，未來在第一島鏈靠近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部署的 F-35 戰鬥機總數可能將超過300架。報導說沖繩是台灣以東400英里的戰略要地，在台海衝突爆發時，加守納基地將成為美國干涉行動的重要集結地。有觀點認為美軍兩大最新佈局是要將北京封到密不透風。由於美中地緣政治的風險越演越高，今日11月27號拜登宣布成立白宮強化供應鏈韌性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罕見的，由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國家經濟顧問布雷納德擔任共同主席，成員還包括聯邦政府當中負責農業、商務、國防、能源、運輸、情報等各個部門的內閣部長，以及美國國務卿和美國貿易代表。陣營強大，幾乎是用全部內閣和民主黨的力量來掌控美中的貿易。白宮官員和美國之音說，這個部門不是個無作為的組織。白宮強化供應鏈韌性委員會將於2024年12月31日之前進行第一次四年一度的供應鏈審查，並將定期更新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關鍵產業、部門和商品的定義和標準，並在公布標準的12個月後，委員會將每年應用該標準進行審查，並酌情更新關鍵部門清單，因此包括醫藥、 半導體等關鍵供應鏈都要避開地緣政治風險。中國是美國醫藥商品主要來源之一，台灣就是世界半導體生產中心。白宮經濟顧問布雷納德在11月26日表示，為了加強美國供應鏈和降低美國家庭成本，拜登宣布了近30項新措施來協助美國人獲得所需，為企業提供可靠資源，增強美國農業和糧食系統，並支持美國國內的高薪工作。對此，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先生接受希望之星採訪分析，美國一直強調供應鏈安全已經上升到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這個層面，這樣所謂供應鏈安全，它不只是考慮到地緣政治的衝突這種戰爭風險，因為過度集中進口來源的確會形成過度依賴，容易形成供應鏈斷裂的這些衝擊，所以它要分散供應來源，降低地緣風險。看起來整個聯邦政府的架構這一次都有動員起來，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還有情報單位，比如說他們要知道運送過程中有沒有恐怖分子的攻擊，很多安全的問題。據智庫大西洋理事會2023年4月的報告，中國一直是美國藥廠主要的供應來源。如果從2020年以來美國進口的中國醫藥資源，包括藥品、疫苗、血液、有機培養物、繃帶、器官等，增加了 485%。 2020年進口總值為21億美元，2022年激增到103億美元。拜登新出台的措施中，就是要求國防部近期發布一份關於藥品供應鏈彈性的新報告，以減少對高風險外國供應商的依賴。拜登政府可能會考慮將藥品原料供應鏈從中國移到印度等地，而拜登政府亦在度更加積極地增強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第一線直接作戰單位就是商務部和貿易談判代表，因為供應鏈的轉移由商務部列入名單，然後相關的業務部門，它有農業部門，因為糧食的供應問題，供應鏈的產品運輸問題，這個是交通部，比如說碼頭的運輸，如果到時因為有疫情，運輸部分受到影響，亦會影響到製造活動。藥品和晶片是被拜登政府認為的四大戰略物資的其中兩個，另外兩個戰略物資就是電動車的電池，還有就是稀土，這些戰略物資的供應絕對要分散風險，絕對要轉移供應鏈從中國移出來，不能夠全部從中國來進口，因為一旦美中之間有什麼地緣政治的衝突，的確會影響到產業和製造和運輸。就是原來生產線設在中國，現在就是要將供應鏈完整地轉移，假如中國又爆發大的疫情，影響到生產、就業、運輸的一些相關的經濟活動，當然就構成風險，對美國這一邊供應鏈的安全硬性的確是一個新的課題。拜登政府希望實踐關鍵商品供應鏈的多元化，能夠同盟友們在關鍵供應鏈上合作，包括同歐盟建立半導體供應鏈阻斷早期預警系統，同日韓啟動早期預警系統，列出關鍵礦物、可充電電池等商品和原料，同澳、加、歐、日、英和世衛組織合作解決藥物資源問題，並從印太經濟框架供應鏈協議等國際協定來實踐供應鏈安全。而美國的高科技禁令持續發威，全球最大的電腦公司戴爾宣布總共大約20種產品禁止向中國出售，其中除了輝達等產品外，包括超微等多項產品。路透社引述報導稱，戴爾公司發表的聲明指出，由於國際貿易緊張局勢以及中國市場的日益競爭激烈，我們決定在一年內逐步退出中國市場，並將資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區。有消息人士11月24日透露，輝達為了符合美國政府的新限制，為中國新製造的 H20 晶片將延遲發布， 而美国最新的晶片禁令将会减缓中共开发人工智能的步伐和能力。路透社今日27号发表独家消息报道，表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交易所实施一项新政策，阻止上市公司大股东出售股票，因为担心卖出持股可能影响市场期待已久的反弹行情。与此同时，听日28号，中共党魁习近平诡异地去上海期货交易所视察。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北交所两年前推出促进创新公司的小巨人的融资，但由于投资人兴趣不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不过由于当局最近采取的貌似积极补救措施，北证50指数这个月飙升了 46%。 这些措施包含降低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账户所拥有的资金数额，以及改善交易机制和鼓励共同基金参与市场。根据中国交易所规定，大股东是指持有 5% 以上的股东，在出售股票前必须向相关交易所进行公开申报。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交易所一直拒绝这些申报，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新政策将持续多久。对此，北京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没有立即回应。不过交易所在今朝早路透社文章发布前曾发布声明，指出交易所一直密切监控交易，以确保市场秩序正常。消息人士更向路透社讲明，所谓窗口指导，亦就是口头发出指示，而是没有书面文件，用意就是要保护这一次的仗势。其中一人亦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指导期，股价的飙升可能促使机构股东减少持股，亦就是卖出更多股票，将再次将指数击落。北京交易所目前上市公司有232家，总市值大约3660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拥有225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47万亿元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据南华早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28号前赴上海视察3日，而这个是习近平在2022年上海因疫情封锁后首次到上海视察。报道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几间科技公司，但报道未具体列明习近平将视察哪些公司。据透露，习近平暂定将在上海逗留3日，预计将鼓励上海市官员提振市场自由化，以促进跨境贸易和资本流通。对此，资深传媒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北京证交所禁止大股东买股票这一种做法，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要用这样一种方式维持目前人为拉高出来的所谓的牛市，想要它继续保持下去。这样的话，可以至少在宣传上营造一种经济开放复苏的和开始繁荣的这样的假象。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实质上还是不断地往下跌，经济的危机并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出路。北京交易所这一波的所谓牛市，它其实是官方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牛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入市投资的人都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很多资本是大庄家，他们跟入来炒作北京证交所前所未有的牛市，都是瞄准了机会，趁着拉高之后再出逃，将资金都要抽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就非常担心会督穿他人为炒作虚假的牛市这一种假象。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